聊一下这个应该厨房比较熟悉的账密思考吧，我们来体验一下，在整个快乐深度上面，你怎么界定那个快乐深度？假设你们愿意去看《有求必应》那一本书的话，就快乐的情绪、愉悦的情绪，它分很多种，但是深度怎么接续？有时候旧的信念会出来，旧的信念出来之后会碰撞你原先让你产生快的那个情绪的信念，两个碰撞之后情绪会马上杠下来，杠下来，杠下来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要不要去觉察一下是哪两个信念碰撞产生原先情绪的波动？这赛斯的观点里面很简单，信念、思想、情绪是连在一起的，后面的情绪是信念碰撞之后的效应感受，所以情绪来了没有持续下去，觉察是什么信念跑出来碰撞，练习它就可以了。至于完全开悟这一件事哦，在我的看法是没有完全开悟这件事，因为永远不断在学，永远不断在学法这个东西，是从法则的角度去看还是从经典的文字去看我不知道，但是每一个时空或者每一个心态或者你个定的基调里面，确实都可以掌握一些法则。你像我刚刚讲的赛斯讲那个十个内在宇宙的法则，而我也可以把我基本功当作有七个主要的法则，法则之间怎么去编排？有时候法则是代表一个观念结构之后产生的一个规范的范畴，你站在这个规范范畴运作之后会产生一个固定的法则的能量，你就运用它。像今天我以前的同事告诉我，他说他们老板的房子，他老板的房子租给人家，然后那个承租人来找他之后问，告诉他说那个房子有鬼，我可不可以只租一层？好啊，他就开始讲那个故事了。他说他们怎么知道有鬼？他说有一个男生，就一个男女啦，然后住在一起啊，一楼要开那个乐透，然后二楼以上好像在睡觉的时候有人来跟他敲门，说结果的主人，你台北个大家卖大家好不好？你人惊到只能去找那个房东去要嘛，好啊好，去跟他讲之后。我谈到的就是说啊，那个人先惊，然后法则就被破坏了。正常的法则是物质实相，你所处的这个身体本身所累积的物质宇宙那个能量的法则是很强悍的，一些什么死掉没有身体的人要侵犯你的身体，除非经过你同意他才会进来，不然这个世间就乱了。所以在这个区块，这个叫法则，有一个法则保护你，所以这个叫法则。今天什么东西让这个法则落掉？那个拥有法则的那个人，肉体的那个能量让他转掉的，那他就会吸引过来。所以我听到这些时阵，当然基本功很容易就出来了嘛。基本功就直接觉得，为什么他吸引这个鬼屋？后来跟他聊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女生是残障者。他经常以受害者的心态去要东西，现在就要到了，要得很清楚，看不到在加害他的东西，没有，他创造不成功，老板决定主权落给他，而且已经公证过了，不可能减价钱。我那个同事跟我聊的时候说，这是他们的事啊，我们不需要去担。而我直接跟那个同事讲说，假设是你的房子，我会去处理。他的房子我不会去处理，处理的方式很多啊，不知道他可能就躲在二楼吧，一楼可能太多人了，签乐透，他只能说是当时有没有问是不是凶宅啦，啊，但是他实际上他也不是凶宅啦，那个是可能人家病死在那边的啊，一般就有凶杀案的才会去把他注明是凶宅啊，所以那个部分他要去告很难啊，那个法官哦，不知道怎么办。法官去大概鬼不敢靠近吗？那只有那个人吧，那个悲观受害者的人，原则上拥有身体的人就是你拥有宇宙中最坚强的保护躯壳，除非你落了躯壳才落，这个叫规则。因为物质宇宙的规则是以肉体的组织所建构 互相回应的物质形态的，超出肉体以外的组织那是不一样。你假设把法当成这个的话，那么法就有很多内容了，不同领域就有不同的内容。怎么去看？当然赛斯讲的说法的是部分，他是在讲内在宇宙法则的人啊，他说法者是这样啊。所以到底有没有法喜这件事，有时候你们看到一个很棒的观点，运用一个很棒的观点组织之后，就像我抓到基本功这个东西，不断研究之后确实会有法喜。所以怎么界定它，你们自己去评估，因为那是一种喜悦啦。我知道有很多人学某一个东西，学到之后他生活变了，然后进入某一个领域之后，那个感觉就出来了，你可以称它是法喜。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基本功啊，因为我们是跟着时代在走的嘛，我们也可以创造时代嘛，因为目前的时代就跟着基本功在动嘛，所以我们踩着那个最顶端的部分，而且踩得很深哦，去动啊，创造的立场必须出来啊。所以你看一下内在十法则，你们将长期是思考上，你们日夜所思的东西最后就会变成你们的，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啊。我自己就体验这个东西啊，我第一次接触到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赛斯一直在强调那个基本功，我不论讲多少次都不为过了。当然你创造你的实相那两个字，有时候王基庆解释的太僵硬了，翻译的也太僵硬了，有人翻译的蛮松的，就是你创造你的现实啊，你创造你的真实就好了，你懂我意思吗？就你自己的现实或者你的真实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啊。所以这句话就某个角度来讲，他讲的蛮好的啊。王金庆就把它框成实相两个字啊。啊，实相有时候什么是实相呢？接着各该修得三个两难之举，我们看高阶班再来谈好了。没有，我价值完整都还没聊很细呢，我创意的细部的技巧还没讲啊，我现在几乎还是偏重于对应的那个功夫的训练啊。对啊，无限的活动能力，无限的互换啊，无限哦，无限的，你们要我讲多久我都无限的，我可以三个小时就整理一本教科书啊。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合作取向治疗这本书的时候好爽，因为有人印证我的想法，用不知道在玩，因为以前总羡慕赛斯的知道啊。你像他自己，你们去跟他问的话，他你多少次的可能性他都抓到了，懂我意思吗？他们知道范畴很大，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像他那样啊，那你就必须学会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很爽啊。像刚刚春光不是用得很漂亮，我就是不知道啊。好，接着我们来看哈，治疗师在这个过程里面，治疗师要做什么样的态度？你看一下三，他是对话空间和过程的创造者和策划者。对话空间跟独白是对立的啦，就是你在跟个案对话的时候，你怎么让他的内心的东西越讲越多。所以在知道跟不知道的编排上面，你们在对话的时候可以进行创作。这本合作取向治疗大概我记得我好像整理了一个礼拜吧，难得一本书呢，可以让我写十几页呢。然后治疗师不过是尚未被说出来的不断变化或呈现的一群叙事者而已，他只是一群的叙事者。你翻到下一页好了，我来看一下哈，下一页那边二，合作取向治疗师具备的特征一，有没有看到？治疗师并非叙事的编辑，他是叙事者但不是编辑哦。所以不要用你的态度去框人家的故事。然后再来哈，参与者的角色较类似协助者，参与者的角色啊，而不像工具性具干涉性的参与者，就是你是协助者的参与者，而不是工具性的干扰的人。治疗师具备这个部分，你们自己看吧。你看一下哈，治疗师并非叙事的编辑者，但是他也不是一个空白的荧幕或白板。治疗师也有自己的知识参与对话。再来，你看第三个，他不是协商的哦，也不是意义的裁判员哦。治疗的目的不是努力寻求融合或共识哦。治疗师反而要鼓励不同意见的出现， 假设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怎么从治疗的过程里面让治疗师自己也成长，你把它转成对话师好了，就对话，你怎么在对话过程里面你变成一个自己也可以成长的人，我是跟你们的对话我才成长的呢。我今天假设设定了我必须什么都知道才能去跟你们讲我认识的东西的话，那我的进步没有了。我因为比如说决定把律师业务那个部分杠掉了，我全心投入之后，我最近几个月的成长才变得很大呢。所以你要什么东西他就给你什么东西，热情就是这样来，明晰也这样来，然后在你明确你的路之后，你那个沟通，你更大本体跟你的沟通丢给你的东西也突然越来越多了，然后旧的东西的完成也越来越快，旧事件的完成，新事件的成型就越来越多了。完成就代表两个区块，一个旧的完成，新的开始，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变化不一样。所以我现在突然间很多时间可以抽，随时就抽一本书来写一下。以前看对话就看那个什么对话学啦，或者什么深度会谈啦，去看那些书，现在一看说那些书吃得太浅了，现在都看新的书啊，心理学上面竟然有合作取向这种对话机制的，我早期看叙事治疗还看不太懂，后来学基本功学熟了之后，可能性越来越懂，人生的故事其实有很多版本，多重宇宙的观点越来越熟之后，我才看叙事治疗才变得 easy 的。我看乍观医学法律的观点哦，好，再来哈，治疗师哦，并非发现真相或是非对错的侦探，这是他的看法啦。你从知道跟不知道的立场，你自己可以随意编制的，就是你也可以知道，你也可以知道是非对错。所以就这个观点来看，我是没有说一定要完全变成一个规矩啊。治疗师并不寻找隐藏的真实意图和意义，都没有关系，我们就谈他，这是他作者的观点，你可以评论他都没有关系啊。但是作者本身从合作取向，他累积了，他有一二十年的那个谘商经验的，难道可以创造出治疗师必须懂得不知道？他后面还讲，治疗师是脆弱的哦，因为他的观点随时会被案主打破。因为可能聊了一个小时之后，哈，原先以为他是脆弱的，结果我才是脆弱的，那你就学到东西了，你懂我意思吗？对话的过程里面，他必须学会那种成长啊。好，治疗师哦，并非单方面或和掌控全局的调查者，也不是界定问题的专家和问题的解决者，或判别病状和正常的权威。治疗师不是行为的描述、解释或诠释者，是对话的伙伴。你们接受这个吗？因为这个打破你们很多理性的看法。以前假设我讲的话，可能会没有讲到这么多，二十几年累积下来的文字跟细节的部分，果然丰富我了。所以我很喜欢去书店逛，书店一逛啊，这个人开始在写，你像我向宇宙下订单翻一翻，哦，这对我来讲不适合，太浅了。早期会看的，但是现在自己在累积一个更深刻的东西呀。我想找一个能够让大家很容易烙印新信念，把旧信念的东西推掉的一个技巧。我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最近有点迹象跑出来了。那时候我希望用知道，因为我希望大家训练到最后就像艺术家那个。我最近在研究艺术家，他创造作品的时候为什么新旧之间能够放得那么开，但是某一部分违反了爱的忠贞跟承诺。分类的话，那是属于我不想买的书啦。一些想法是很传统的区块啦，从我基本功的角度去看啊，因为他给我帮助，因为我现在选书几乎都是在帮助我基本功怎么扩展的，所以我的经济很差不多主轴的目录来看一下，有相关的再看一下细节内容， 这个没有我饮用的余地，我就不会买。反而是合作取向治疗，我一买到的时候马上翻完，我就知道对我很有用。毕竟创造力跟问题之间，我有在研究问题怎么去设定啊。这个将来我们应该更高阶的会谈得到的，聊一些问题。不会了，这听久了大家就熟悉了。我目前都还在个案对话引导赛事资料讲给你们听了，但是将来一定会有一本厚厚我自己写的书了，应该快了。我觉得那一次做梦就梦到结构出来了，而且心理对话是我写到第三章了，第三章可以继续了，针对创造跟意识的部分。因为在寻迹上面我谈了很多东西，因为我有排一个单元叫寻迹中的自由联想。我为什么会刚刚讲那个联想的那方式，就是我现在都在整理想象怎么运作，而这个部分赛斯没有谈的。这个也只是创新的思维的一种啊。我之前谈过创新的思维里面有所谓的那个类比啦、想象的思维啊、灵感的思维、直觉的思维，这个都只是一个思维的一种，像发散式的思维跟集中的思维都是啊，这个都是创新思维的一环。它偏重于就是怎么从旧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然后借由新的想法，你怎么去把那个新的想法烙印下来。